围棋课第一课规则。围棋的规则看似纷纷，其实只有一条：气静提取，子空接地。如果这句话是由禅宗六祖口中说出，那么必然又有许多公案了。围棋的棋盘总共19×19，总共361点那么大，棋子总共黑白两色。不像西洋棋、象棋或兽棋这些游戏，围棋的棋子没有阶级与差异。在棋盘上，一枚棋子占住一个点，许多棋子围起来一块地就成为空。谁的空多，谁就获胜，这是围棋民主的地方。当一枚或数枚棋子的通路被全面堵住，那么就是气尽，就必须从盘上移除，被对手拿走棋子的动作就是提取。因此一个地方，白方也想成空，黑方也想成空，便有了攻杀。谁的气长，先将对方提取，那么地就是谁的。比气是很世故、很有哲学意味的一个设计。有时两块大棋相互追咬，死死纷纷，最后某方占据半个棋盘的大龙惨遭屠灭，数百子全部提取，堆成一座小山，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世界。这是围棋的暴力性。不过当棋局结束后，两位对手离开了座位，在棋盘上无论是生是死的棋子，终乃全数将收入棋囊中，盘上再度空无一物。方才的勾心斗角、攻杀腾挪，好像云烟一样散去。一国的大梦总是如露亦如电的，就好像世上任何一样事物，既不属于谁，也不属于谁。黄克孙毅《鲁拜集》说得最好：纵横日夜为棋局，平上千秋结正浓。转换腾挪犹未了，残棋一一入壶中。因此围棋纷繁的规则到最后可以化约为子弟皆空一句话而已。第二课打劫。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，以永劫回归为小说之始。什么是劫呢？在围棋中，那是循环不变的意思，也就是黑白双方若坚持不断的我下 A 处，你下 B 处，则盘面永不改变，棋局将在那里便无法进行。因此围棋有一条规则，双方需隔一手才能下 A 或 B 处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不变的局面，使棋局进行下去。劫是非常高深的艺术，以形态来论，有万年劫、观花劫、摇橹劫、连环劫、生死劫等等的名目。不少高手著有专论，探讨其功能。围棋要和棋是很困难的，但若盘面出现三劫循环，也就是古书里说的金井，若双方都不退让，则可以判例为和棋。那是很罕见的。有一回国际大赛的冠军战，中韩高手竟然下出了三劫循环。本以为要依例判和，但中方棋士沉思之后毅然放弃三劫，大快送吃。但他却利用对方消劫的过程，走出三手绝妙好棋而获胜，成为惊心的一代名词。埃及人说，你无法将脚放入同一条尼罗河中两次，用来暗示这世界是如此变动不居。但从我们东方的观点来看，事物的表面纵有差异，但其本质却是一再重复，始终不变的。日月春秋、生老病死、兴亡治乱，都是一再循环的劫。秦始皇、汉武帝等越是雄才大略的人，越想以长生不老的方式来挣脱这个永恒循环，但他们也都轻易的失败了。 因此我始终相信，围棋的劫是一种补偿心理。人类在自己发明的小世界中，可以不被上天的律法所限制，从此找到突破永劫的枷锁，让我们人生在刹那里得以满足。第三课，手弹。围棋诸多别称，我觉得手弹最为传神。棋艺到了某种境界，遇上了等高的对手，许多时候对手的心会像玻璃一样透明，你完全可以懂得他在棋盘上的话语，看见他心里构筑的蓝图，于是便有了激烈的辩论，相互的攻防，想到深处洞若观火，孰胜孰败双方已默契于心，不必再落子，一笑可以推平。手弹像是古诗里的联句，我出上联，你对下联，反复进行，直到一方词穷。因此一盘棋是两个人合写的诗，倘若只有一方懂诗，另一方却是个门外汉，那么这首诗一定突兀而不成佳作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双方不断给予对方灵感，不断全心抛出自己的智慧，一盘棋是相互启发的学习。因此从棋里面往往可以看见个性，有人贪而无谋，有人喜欢挑衅，有人计较，有人马虎，较诸现实多半很准。因此有的棋让人喜欢，如武功正术的宇宙流，大开大合的堂皇之中亦无懈可击，又如大国手林海峰的坚韧与朴实，打他的谱要放到最后一子，才明白其全盘经营的苦心，真是令人尊敬。世界上棋力最高的女性芮乃伟，永远以最强手应对的风格，是很淋漓酣畅的。但也有人批评她还未悟到流水不争先的最高境界。基于这些格调，在棋盘上，有些人真是话不投机，有些人却能让你与之言谈终日而不倦，这是无关胜负的品味问题。因此下棋能知人得友，弃之会心处，恐怕是玩电子游戏或看超级星光大道所无法达到的。漫画《棋魂》中的本英方老先生总是说，要两个人才能下棋，很深刻地诠释了弹这个字所引申的概念。第四课，棋经。宋朝的张敏撰成棋经十三篇，其思想体系接近孙武，大概将棋视为两军阵战的缩影。无事而自补者，有清绝之意也，气小而不救者，有图大之心也。高手与庸手之分最大的差别，除了分辨大小外，最重要的是高手的棋懂得补，他不用轻消扰乱敌方，只需补强自己的弱点，敌方往往就自我崩溃了。而庸手一味想占地想攻杀，像拿着大刀狂舞的莽汉，貌似惊人，但高手只消七上前去，往他腰斜轻轻一撞，登时一条七尺大汉就危顿在地上了。从这个思想出发，棋经有善胜敌者不争，善阵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乱之论，说的已经不是运子之术，而是为人处事的道理了。这条理论影响了近代围棋，日本棋手最在意研究布局，以阵来制服对手。什么是阵呢？就是一种似虚而实的子力结构，零零落落的数字散在棋盘上，彼此间却有冲不破打不断彼此呼应的玄机。这类高手不去蛮吃对手的棋子，虚实吞吐之间让对手陷于是否该持图破阵的犹豫，但高手对阵一稍犹豫便失先机， 刹那剑芒一闪，胜负就分了出来。不过近年中韩高手却着意力战，凭借李元霸的神力悍然入阵，盘打腾挪，破尽日本风林火山的各种阵法。这种以局部技术取胜的棋获得了成功，竞技围棋让锐意追求美学、意境、天分与人生观的艺术围棋走到了尽头。有人说这是文明被野蛮所征服，但我想这可能是近代日本棋士在正的体会上还没有到达善的致敬吧。除了技术层面的说明，棋经和孙武一样，认为决胜之道有时是在棋盘外的心理因素，像持重而廉者多得，轻易而贪者多丧，能畏敌者强，畏人莫若己者亡，安而不泰，存而不骄，这些话都是人生的座右铭。多读读棋经，棋虽不见进步，但人生已有不同的想法了。第五课，难关。一盘棋可以约略分为布局、中盘、关子三个阶段，在布局与中盘间的那个过程又可称为序盘，中盘的尾声到关子的前段可称为大关，最后的地方则是小关、单关。我有时很想问一问一流的国手，整盘棋以哪一个阶段最困难呢？很多人可能都说是布局，因为棋盘上空无一子，等于是要从零开始构思，越到后来子越多，因势利导，思路反而单纯。不过就我个人体会，序盘应该是最难的地方，就人生来说，那是一个即将踏入中年的时刻。回顾布局，也就是童年与青年的时期，如果稍稍落后，要如何在这一个阶段挽回呢？是去补个英文、考个证照什么的，还是静观其变，等待机会呢？如果是稍有领先，那么要如何维持或是扩大优势呢？死命的守住老本好像太消极，展开冒险与投资又好像太积极，在人生里随顺自然也就安然度过了，但在棋盘上却必须在几分钟内审度局势，决定方针，想好计划，着手执行，而且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这些筹策是对是错。比起来，棋是叫人生更严格的老师。不过说是难关，那毕竟是新的问题。我们最终要问自己的是，究竟想要哪一种人生？金庸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第一章里面描述昆仑三圣画地自缢。白棋布局时输了一着，始终落在下风，到了第93着上遇到了个连环劫，白氏已岌岌可危，但他仍在勉力支撑。旁观的郭襄忍不住脱口而出，何不尽弃中原，反取西域？这个难关便似度过了。只是我们迷于局面的时候太多，而能给予棒喝的人却很少。悠悠长路往往是从一个难关开始的。第六课，遗憾。村上春树在1973年的弹珠玩具中引用得奖灯的话说，弹珠玩具机不会带你走上任何地方，只有再来一次的灯又亮起来而已。他写的是一种自我缩小进一个无意识世界的孤独感，换句话说，他认为永劫性的悲哀存在于每一件事物中，只是弹珠玩具将之特别清楚地展现出来而已。然而每当读到这一段，我便想起了围棋。围棋也是这么孤单与悲哀的吗？下棋除了以胜败之追求来作为消闲外，我认为其中还有一点求道的意味。弹珠游戏机或任何电玩， 其分数总是有尽头，也就是有破关这个概念在。但围棋却因对手不同而无止无尽。围棋的关在我们心中，而心是像永恒那样无止境的，因此围棋的关也是无止境的，像每一位对手每一次对弈求道，也就是向内心深处叩问。在困局中要坚持还是放弃呢？在算不清的细微胜负处要逞强还是退让呢？每一手棋是不是都是最好的决定呢？这些答案已超越了棋力，而是心的执着在什么地方，也因此一局棋无论是输是赢，必然都会留下一些悔恨。高手下完棋后都要复盘，表面上是在研究更好的下法以求增益棋力，但实际上那是一种消解遗憾的方式。失败不是一次无心之过，而是在某个地方便埋下的种子，而那种子则是自己对某些概念的体会，对棋这个东西本身的解读和觉悟。伟大的棋士说过，围棋是遗憾的艺术。那不仅是说如何避免遗憾，而是当强烈的遗憾产生时，我们应当如何自处。大涅槃经说，人生的苦源于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怨憎会，爱离别等，但痛失好局的苦绝非在这些之下，也不是往后赢了多少局的乐所能弥补的。围棋的最后一刻是让下棋的人明白，无论多么谨慎，多么有能力，都不免留下巨大的遗憾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太脆弱，也是因为世事太过无常。因此当心中被幽微的苦闷所占满，苍天浩浩，六合无言，如何将这种感受化为一种美丽境界，那是生命最终能否自由的最后一个问题。第七课，对局。多少事从来急，天地转，光阴迫，亿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这是毛泽东在1963年写给郭沫若的《满江红》。棋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去下，才能明白其中的奥义。形而上的部分就留待万年以后。所有的乐趣要从只争朝夕的念头中展开。请记得，开始前要试尽棋盘，结束后要收好棋子。中途手机最好关掉，座位应选靠窗，窗外如果有树，沉思寄予浮云。胜者要说承让，败者要说学了很多，这样很轻松的就可以享受围棋的快乐了。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。